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当中，那不单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你呢将你的一些想法，将你意见呢都可以跟我们的分享，更是盼望你呢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 Dosti，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能够彼此的鼓励。
是的，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其中一个小的片段。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神鬼交锋》，那我不详细介绍那个剧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百度搜寻一下。其中呢有一段呢，就是讲两只小老鼠，它们同时跌进了一瓶牛奶当中。那对于老鼠来说，牛奶是深如海的吧，就像我们跌进大海一样的。那其中一只呢，它发现自己已经快要死了，都已经放弃那个存下来的机会了，所以就索性算了吧，我淹死就淹死了。可是另外一只呢，他就不甘心，他说我不能死在这边，就算死我也不愿意死在牛奶当中，所以他就拼命的挣扎，他就扭动自己的身体，扭动就很久，他希望能够爬到那个杯子的边上。结果呢屡战屡败，可是到最后他也没有放弃，后果呢他当然是存活了。可是他为什么能够存活，就是因为他不停扭动身体的那个过程啊，把那个牛奶啊变浓呢，就是凝固了，所以他就有机会上去，被升上去了。
哦，
是的，
我也听过类似这种故事，就是一个驴呢掉到一个深坑里面，坑很深嘛，但是呢他在当中呢他就挣扎着，然后慢慢的发现自己升高了。
升高了
以后，最后呢就出来了。原来是他把周围的那个土啊都扒了下来以后呢，就把自己填高了。
对，
差不多的故事。但是我想那个老鼠呢，如果在那个牛奶当中如果死去的话，不是挺幸福的吗？
挺幸福的吗？你觉得很悲惨的结局，我个人来说
被牛奶淹死了，多可惜啊。所以我觉得呢，在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觉得好像跟那个老鼠也差不多，
跟另外一只老鼠差不多，还是说存下来的那只老鼠
差不多？其实都是差不多，就是有的时候面对这种苦境啊压力啊，我们好像是一筹莫展呢，但是如果你坚持不放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真是像老鼠一样能够坚持下来的。
我幻想自己如果是一个编剧呢，我可能会编这个小老鼠的下一集，这个存活下来的小老鼠他会办一个分享大会，跟其他的老鼠说一下死里逃生的经历啊，带来很大的鼓舞，相信很多老鼠在他们的人生当中也可能会被人类说摧残呢，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呢。这个呢是锻炼耐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回到我们人的身上。如果很多人看的新闻，之前泰国的足球队他们也是死里逃生，结果真的做了很多的访问，鼓励了很多人，鼓励了很多认为自己已经走到绝境的人，仍然是有盼望的。你看人家那么辛苦都能够逃出来，何况是我们那些人很安息的很舒服的在自己的环境生活工作，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呢？这个世界上，
所以有一本书叫《谁动了我的奶酪》。那么这个老鼠呢，真是把那个牛奶做成奶酪了，
对啊，凝固成奶酪了。
所以我觉得是个奇迹来的，
真的是奇迹。
所以呢，其实呢，可以创造奇迹的。如果你真是坚持不懈的去努力的话，你是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的那个意志力、那个情绪，比你其他的都重要。你说我今天我做了什么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我挣了多少钱，但是呢你面对一些困难压力的时候呢，可能这些都归零了。
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经常说尽量要消除掉那些困难，尽量要逃避， 但是有一个学者他这么形容困难，他说呢，真正的快乐呢，不见得是让人享乐，不见得是一个人永远活在一个平顺的日子当中才能够找得到那个真正的快乐，其实多半是一种征服困难的成就感，就是你征服完一个困难一个挑战之后所带来的快乐才是真正的，而且你能够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其他人，就把那个快乐一直一直传递下去。
所以呢，以前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少年派》，有没有
看过？少年派，对对对，
其实
跟老虎的那个，
对，跟老虎，其实我们不希望跟老虎在一个船上，但是呢无形当中那个老虎救了这个少年人、
嗯、
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那个老虎的话，这个人可能就死掉了，
对对，
因为你想想，风吹日晒，光是太阳晒就晒死人，
嗯，
而且你没有吃的，所以在那个当中呢，人只有消沉，只有等死，但是因为有老虎，所以他呢有一个意志力能够坚持下来，更是呢能够有个拼搏，以至于他能够坚持到最后。
是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人呢面对有一些压力的时候，是其实是好事来的，
嗯，
帮助我们能够更是勇往直前的
一个磨练的机会了。那接下来的环节圣人小传呢，今天呢继续会讲到先知看到的异象，不过这个异象有点可怕，
嗯，
就是说列强将会受到侵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在这几天的圣人小传里，马云和你讲的是先知宰凯利亚看见主的异象，这并不是短暂的经历，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马云之前讲过，主曾经用马的异象向宰凯利亚显示出自己要复兴以色列国，并且要把圣殿重新建立。之后主又再次借着不同的异象向宰凯利亚表达自己的心情。这个异象记载在《讨拉特·撒加利亚书》1:18-21，先知宰凯利亚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太人、以色列人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太人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太人地的脚。从刚才读过的经文里，我们看到宰凯利亚不明白在异象中出现的四个角代表的是什么，于是他跟天使发出疑问，天使就将主的心意慢慢地解释。一般的来说，角在圣经里是象征力量或者国家，但是在宰凯利亚所看见的异象里是代表打散犹太人的敌人。如果朵斯提们对以色列的历史略有认识的话，就知道他们曾经受四大强国的威胁掳掠，那四大强国分别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在先知宰凯利亚工作的年代，正是处于波斯统治的期间，这个时期的以色列人已经被巴比伦击败掳掠，然后在波斯王统治的年间再重返荒废了的国土和家园。此外，四角也可以解作是四方而来的敌对势力，无论怎样解释，以色列国都经历过从列强而来的压制。先知在异象中见到四个角，正显示了以色列民的遭遇，他们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势力下生存，虽然以色列人受着很大的压制， 但最后主都让他们得到了解脱。另外呢，宰凯利亚也在异象当中看到了四个的匠人。当宰凯利亚见到这一幅图画的时候，却不能够明白图中意义，于是他又再提出问题，主又给他回答，指出四个匠人是象征着克制敌人的力量。主给先知答案，是四个强大的势力终于会被主所消灭和制服。主对先知显出这样的意象，是要他明白主最终要拯救以色列人，虽然他现在仍然是在受欺压，但这是短暂的。只要以色列的百姓向主忠心，完全的顺服主，就不用害怕任何的势力。宰凯利亚先知首先领会了主的心意，然后就向以色列人传讲。从这些意象里，先知深深地体会到主的慈爱。如果不是主施恩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着主的赦免。亲爱的多斯提，宰凯利亚向以色列人宣告主的慈爱，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今天主借着尔撒道成肉身，向我们显明他的慈爱。主愿意施恩怜悯那些愿意接受、愿意跟随他的人，他正等着你呢。
偶然有那一天，有个声音出现在耳边，他亲切告诉我，别再彷徨疑惑，生命虽有痛苦，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只要你依靠我，我必领你走。我是生命的光，在光中才有永恒的爱，这爱能满足你，问你愿否接受。我是生命的光，在光中才有永恒的爱，这爱能满足你，就从现在起。都了解人生的寂寞，由他能来安慰。
心灵中的低语、
嗯、
那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其实好像是没有声音，声音很小的声音，但是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心灵啊其实一直在动的。
是的，特别在我们很繁忙的大城市里生活，周边的环境都很吵杂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连自己的心声也听不到，更何况说我们要尝试听上主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的吩咐和安慰呢。
哎，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就很少看电视晚上、
嗯、
但是昨天晚上呢就讲到有不同的人啊、
嗯、
他们在海边，
在海边
就看星星、
哦、
看星星的时候呢，他就是谈到有个女主角呢，他就谈到说，我曾经听过这个流星的声音，
流星的声音也听过。
然后那个男主角说，到底什么声音啊？他说他说当人那个完全在安静的环境当中，什么都可以听到，树里面的流水声音可以听到、
嗯、
然后呢那流星那个下来的声音可以听到。
这个夸张手法来的吧，
夸张手法。但是呢就表示说 所有的静下来的时候，你的心也是宁静的。当你心宁静下来的时候呢，
嗯，
其实你都可以感受到外在的一些环境在变化的。
嗯，有些时候心为什么不能够宁静呢？也许是受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那当然我们一般人很容易就能够用言语或者用手语或者用其他的肢体动作来表达你的喜怒哀乐，但是对于一些精神病患者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精神病患者
难以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就像台湾一家医院呢，他们很好，他们那个精神科就做了一个工具叫做心情红黄绿，
嗯，
就让那些病患每一次复诊的时候呢，就按钮看一下你自己今天的心情是怎样的。如果心情是不太好的，你就按那个红色，
红，
对对对，
嗯，
红色。如果心情还算是可以的话，
黄色的，
比较平稳的，这个是。如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话，请你按绿色。
嗯，
诶，这个真的不错啊。那当然不是100%的精神病患者他们都能够准确的按下去，有些他不是完全的不清醒，他也许是不开心，但是不愿意让你知道，所以他每一次都按那个黄色平稳的。所以那些护理人员他们就观察了，诶，他为什么来十次都是按同一个颜色，就方便护理人员能够对他们给予关心呢？这个道具真的很有同理心的一个道具，
嗯，
明白到他们不像我们一般人正常人能够正常的去抒发自己的情绪，表达自己这一刻想的是什么，所以就透过这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也让护理人员医生能够更加的认识他们。
所以困难就困难在这个病人呢，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病，而且不知道自己病在哪里，
嗯，
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这样呢他没有办法能够把他自己的情况把它表达出来。
是啊，他也讲不出来，你问他你今天心情好吗，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你。
嗯，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很多正常人啊，就是没有这种
就像我们呢
情绪病的这种，其实呢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多多少少的也是像这种不会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感觉。
嗯，
我发现男人更明显，男人呢通常呢有什么问题就憋在里面，他不会告诉人，也不会告诉自己的太太，或者是告诉自己的老师，我今天很不舒服，我的内心我对这个人很
不满意了。
对，
嗯，
那他通常不会这样的表达出来的，只是说他对这个人有问题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想跟他去讲的时候，他直接就冲动就表达出来了，
嗯，
但是不会像别人说很耐心的讲，我今天我这个心情很不舒畅，很不开心，他会跟表达很少的。
嗯，
所以我觉得呢应该去学会表达。
所以反过来说，你觉得我们女生相对来讲，如果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对别人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办一个吐槽大会，就是几个闺蜜几个女性朋友一起来讲这个人的坏话，就抒发一下情绪吧。
对，你发现那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哇，这个人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今天遇到什么事情，哔啦吧啦讲了一大堆，然后大家开导一下讲一下，最后没事了。
不完全对，
你当然那个
最起码在我身上不是完全对的。
我的意思大部分都是这样，
嗯，
就是说讲完了以后可能心情舒畅一点，
是，
但是可能问题没有解决，
比较容易去敞开自己的心，
对，
愿意去分享了。
对男人呢，
哦，
通常呢就是用一些极端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动作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内心的一些感受很少用语言去表达的。
所以说今天的话题是不是主要要围绕男性这个有泪不轻弹呢？
也不是。那个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主题呢，信仰人生金钥匙当中讲到男人有泪不轻弹，这个泪啊不是眼泪的泪，
不是眼泪的泪啊。
都是我们一起，
我误会了，对不起。
我们一起听一听到底男人有泪不轻弹指的是什么。
微笑是沟通的钥匙，
快乐是健康的钥匙，
知识是梦想的钥匙，
勇气是成功的钥匙，
智慧是人生的钥匙，
信仰是生命的钥匙。
欢迎收听《信仰人生金钥匙》。
男儿有泪不轻弹。 有这样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位知名的心理治疗师，善于处理病人们的情绪与压力问题，所以他的治疗时段都被排得满满的。有人私下问他，你要处理那么多病人的压力问题，但你本身又这么忙，你又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压力呢？这位知名的治疗师笑了笑说，在我下了班以后，也安排了另一位治疗师来为我做咨商会谈。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天经中有一段文字，是记载到尔撒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传主的道，还特地吩咐他们要两两一组。为什么要两个一组呢？天经上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曾听一位老师提到，如此一来，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两个人就可以互相扶持，互相祷告，互相倾诉。我觉得这个推论非常合理，没有人会否认心灵伙伴的重要性。特别是现代这个文明的社会中，人们生活步调快，压力过大，面临困难与挫折时，若没个倾诉的对象，那还真是苦上加苦。然而，随着各行各业间竞争文化的兴起，现代人似乎也变得更重视面子。除了如古人所讲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之外，有的人更是有泪不轻弹。不管再累、再闷，也宁可选择憋在心里。天经建议我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所以你们要互相代求。适宜的与人谈谈你的累，绝对不是弱者的行为，但基本上你找人倾诉时，必须注意以下四件事。第一，你倾诉的对象必须懂得保密。有的人会习惯性地把私人底下对他所谈的困扰在公开场合说出，甚至是指名道姓地说出来，来向众人宣示他的辅导功力。这种人绝对不是你倾诉的对象。第二，你倾诉的对象必须懂得倾听。有的人是你还没讲完就开始否定你，开始说教了，这样的人绝不是坏人，但也绝不是适合你分享的人。第三，你倾诉的对象必须够成熟。你倾诉的对象心智必须够成熟，不要在你分享了你的困难与软弱后，竟在无意间对于对方的行为价值观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么就太对不起他了。第四，不要让吐苦水变成习惯，不要变成习惯性的逢人就埋怨。毕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累，别人不可能24小时都准备好要听你吐苦水，抒发过后下一步就该是振作。现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有泪不轻弹似乎已变成现代人心的文明病。你是个有泪不轻弹的人吗？真诚地建议你，如果你心中真的有压力、无力感，不妨适时地找个值得信任的属灵伙伴谈一谈，谈谈你的泪，给情绪一个出口，会让你重新得力。
今天是我的生日，你要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要送你一把钥匙。
钥匙？什么钥匙？哎，是不是房子的钥匙？
不是。
是不是汽车的钥匙？
不是。
那是什么呢？
送给你信仰人生金钥匙。
名人的悄悄话。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渴望被聆听，渴望与人沟通。陶丽·普列文。
男人经常埋怨我们女人什么女人心海底针，但反过来我们作为女性呢，有的时候也不懂你们男人在想什么，男人心也上海底针呢。不要经常埋怨女人每个月总有两三天是心情比较烦躁的，反过来我也看见有些男生，他是每个月总有两三天是特别脾气暴躁的，生人勿近的那种感觉的。
也不是说两三天，可能就是容易发脾气。作为男人呢，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像女人一样用语言表达那么多，他用什么就是外在的一些动作。那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有的男人呢也是讲话滔滔不绝的，那是给人家更反感的。
会吗？更啰里啰嗦的那种感觉。
我就见我坐那个小巴的时候，早上有一个司机啊，开车那个司机从一开始就一直讲，不停的讲，而且是骂人哦，每一句骂人的话里面都带着脏字的。
脏字。
那你想想，如果你是那个乘客的话，你的心很烦的。
对对对，当然作为乘客，我们特别是早上已经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就听一大堆的脏话，当然心里会不舒服。但是如果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的方法，最起码他能够有个空间，有个平台让他抒发负面的情绪啊。
对，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正确的表达自己的心情，更是呢有个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不要用负面的，不要用骂人的方式解决，而是能够以爱心忍耐的心，能够跟对方呢能够很好的一个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用一节经文呢作为彼此的勉励。在宰布尔箴言14:29-30，
不轻易动怒的十分聪明，轻易动怒的大显迷雾。心理平静可使身体健康，但嫉妒能使骨头朽烂。
你看，这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表现啊，一个情况。那当我们从负面的时候，你看到那个负面的结果呢，是骨头可以朽烂的。但如果我们的心情是平静的，一个正常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是健康的，我们的心理也是美丽的。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健康康，心情舒畅，更是灵里面我们经历主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